感谢主对以色列人的带领。我们看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又要从时间上要有点留意了。他又跑回头来讲了，上次我们也特别提到点灯的时候究竟什么时候说的那些事情呢？那当然都是到了二月初，他们按照神的吩咐来自打起那个会幕的时候就来来做的事情。那现在呢，我们就留意到一件事情，留意到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乃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要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就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那要怎么你注意呢？正月初一开始支打帐篷，那个会幕，那要用多少时间来把会幕完全的装好呢？圣经没有给我们留下记录，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要整个会幕的装好，那一天两天，最低限度是要花这个时间，因为它不仅是把会幕装打起来，你还要把里面的东西也布置起来，各样各样的那个事物都要按照规矩来预备好，等候在那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神第九章里头，神上摩西说这个话呢，显然是在会幕的支打完全做好了以后的事情。那当会幕做好了以后，照理来说啊，那就是以色列应该起行了。那事实上我们读到第九章，我们就发觉还没有起行以前，神要他们再要去注意一些事情。第九章第十章，那这两章就是其实严格说起来第八章都是列在那在整个你在会幕里头怎么操作。有了会幕了以后，以色列的百姓该怎么来活在这一个会幕的管理的底下。我们感谢神，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都从各方面把神要以色列人学的功课都接触到了，但是你把它归纳起来呢，不管他说哪一件事情，是说那个第八章的事情也好，现在说到第九章的事也好，下礼拜我们说第十章的事情也好，我们总结起来呢，我们看到不管神在那个时候叫他们做哪样哪样哪样哪样，都是围绕着一件事，什么事情呢？毫无保留的去操练，伏在神的权柄底下。那事实上我们也跟真看到神领他们走到这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他们对神的权柄还没有完全的领会，不要说了解了，连领会的还是不会。然后我们看到当第十章以后他们起行了，第一站下来他们就发生难处了。怎么会那么快？基本上我们可以了解，以色列人虽然经过建造会幕的那一段时间，他们在神的面前就很被神自己的智慧恩典能力丰富来感动，所以在建造会幕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一个人是不存着，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思来做好神所要我们做的。所以出埃及记在最末了的时候，你一直翻来覆去看两三章圣经里边，你都注意到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是照着摩西所吩咐他们的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呢，到了民数记开始的时候，我们仍然看见神在这一方面来领着他们，好像一步一步的晋升，一步一步的更新，要叫他们真实的懂得要活在神的权柄的底下，然后你们才能进迦南。因为在旷野这段时间距离迦南还很远的，如果从时间上面来说，用他们行走旷野时间来说，那是38年以后的事。如果从他们出埃及的那一天那时候开始的话呢，那前后就是真的是40年。不过那是从他们的历史上面来说，如果不从他们历史上面来说，从实际的行程来说呢，那我们从生命记可以可以那里可以了解10几天就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了。但事实上他们本来10几天走完的路程，结果走出40年来，那这里面就有个很严肃的问题在那里。以色列人本身不知道，摩西自己本也不会知道，但是神的鉴察里头，神老早就知道以色列人就是会这样的走弯路，走弯路一直走了40年，他们才进了迦南。那因此神在他们动身启程以前，神就很放纵的让他们去学要认识权柄。那你要一认识权柄，首先就要认识这是神的百姓在神面前的地位。如果来到第九章的时候呢，我们就注意到了神让他们很严肃的去过一次逾越节。如果我们看以前神把耶和华的节期给他们的时候，我们跟几乎是非常有观念留下来，那是神吩咐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才做。到了第9章民数记的时候，神就让他们在旷野要过一次逾越节，好像这是他们在旷野40年里边头一次过逾越节，也是唯一的一次过逾越节。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问了，神为什么要他们过逾越节？如果叫过了逾越节的话，那为什么其余的那些节期又可以压到后边不提？当然如果我们看到利未记里头也好，生命记里边也好，说到耶和华的节期的时候，你非常的清楚的知道其他的节期你不进到迦南你就没有条件过，但是逾越节呢，你不进迦南都可以过的。所以我们留意利未记里边提到的时候呢，逾越节没有说到进迦南以后，我不知道是不是神那个时候就特别不提那一件事情，就是为了现在这一次神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过一个逾越节。那为什么现在要过呢？因为过没几天他们就要动身了。当然神跟摩西说这个话肯定是在14日以前，我们有理由相信是在会幕完全制造好以后，但是确实在2月10号以前。因为为什么是按照2月10号以前呢？因为你照着逾越节的条例，他们在2月10号以前就要预备羊羔，到十四日就杀羊羔，就过逾越节。现在我们要问的就是说，神为什么要在这一个时候让他们要过一个逾越节？ 然后才带他们起行。这就引出这个问题比较丰富一点，而不是复杂，是丰富一点。因为从这一次守逾越节就引出了必须守逾越节这一件事，头一件。第二件，以色列人以外的人，他们如果渴慕守逾越节，可以接受他。那弟兄姊妹们，这两件事情就牵涉到救恩的那个预表。如果光是以色列人的话，那你还看不到神那个救赎的恩典是怎么安排。但是在逾越节头一次过逾越节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因着这件事情，神就给他们说出什么人可以守逾越节。这个什么人都可以守，什么人可以守逾越节这件事，就打开了逾越节不是单为以色列人，而是为了所有的人。不过先是执行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但是那个结果呢，结果还是要把所有的人全包括在里头。那我们留意到这样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很有意思的。当年他们照着神的吩咐，就在西乃山上过头一个逾越节，但是有几个人因为接触死亡的缘故，所以不能守，不能守。但是他们这里面有个感觉，那我们不能守，那逾越节就跟我们不发生关系了。如果逾越节与我们不发生关系的话，那我们在神面前算是什么呢？我特别提这一点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在那个时候，在建造会幕的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一直看着神在他们中间所做的一些，是不住的在那里更新他们对神的那个渴慕。是这样的一件事情，让他们当中有几个人不能过逾越节的，他们就发觉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忽略。事实上你真的是不能忽略，所以这个事情一带到神面前的时候，神说可以，你让他们二月十四日来做这一个。为什么要他们做这一个呢？这就和二月二十号他们起身进迦南这个事情很有关系的。因为如果他们不是带着逾越节的那一个十一的话，他凭什么去进迦南起行进迦南？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领会这一样，他们当时不一定会领会到这一样，不过他们会觉得不过逾越节我们怎么好进迦南。但是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你如果没有逾越节做基础，你凭什么去承受神的那一个救赎的恩典？感谢我们的主，逾越节就是首先把羔羊的所事和所做摆了出来。你没有羔羊所做的这一个，你凭什么进迦南？你就是进到迦南以后，你在迦南得什么呢？迦南的一切与你都没有关系。那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今天用新约的事实来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那么重视每一个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人，我们非常严肃的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知道自己实在是在救恩里。如果你不在救恩里，就是不在基督里，你不在基督里，你怎么去承受基督所做的呢？这是在新约这个事情是很清楚，但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个领会的。 不过他们灵里面有个感觉，我们如果不过逾越节，我们凭什么可以进迦南？这个是他们的当时的想法，所以他们也很迫切的来到摩西那里，跟摩西来讲这一个。我们感谢主，在这里一面你看见摩西对神的事情，到会幕建造好的时候，认识并不还是很多。现在碰到一个神没说过的事情，但是和以前神说过的事有关的，他就不能在那里出主意了。他虽然他不出主意，他知道他该怎么做。他说我去问神，因为这个是神定规的事情，我不能替神代替神出主意，我也不能代替神下决定，我是要到神的面前来，明白神要怎么做，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该怎么去做。我们感谢主，对摩西来说也好，对以色列人来说也好，在那里碰到一个问题，一切与神有关的事情，你不能越过神的界限，你不懂就到神面前去求问，神让你懂了，你就毫无保留地跟上去。那摩西一问，神就说给他们，并且把这个承受逾越节的那个范围扩大到外邦人都列在其中。我们感谢神。那这是头一件事情。另外就扎到底下的那一件事情，那就是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休息。那这个是牵涉到行程的问题，在他们进迦南的整个行程的里头，神让他们留意到这个行程，我已经把目的地告诉你们了，但是你们怎么走到这个目的地呢？那就根据你们自己的意愿，你们必须要在那里学习一件事情，接受我的带领。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看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一个问题，跟摩西现在神给他神特别给他说，你们准备好要动身了。那什么时候动身？动身的时候你们该注意什么呢？神在那里给他们一再的说得很清楚，当然这个恐怕你不是头一次说了，头一次说是在出埃及记最末了，但现在这里就说得非常非常的详细，什么时候启程，你们看到的那个标志是什么？神的荣耀，神的荣耀领着他们动身，也是神的荣耀让他们歇息，他们活动活静全是在神的引导的底下。当然你用严肃的话来讲，那是在神的管理的底下，当然我们宁愿说那是在神的那个引导的底下，神把他看为最美的放在神的百姓的身上。所以刚才弟兄们的交通里面一直说到，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行程啊，一直是在云彩当中行走，那这个事情太美，实在是太美。你移动，你静止，全都是在与神的荣耀连到很紧密的关系。我们实在感谢神，因为神给他们说话的时候，一说到这样的一个引导，很有意思，弟兄们都提出来了，一天、两天、一个月，多久？ 情也好，动也好，静也好，日子长久或是短促，都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在那里出主意，完完全全是神给他们的那一个。所以 在那里说，无论是一月、一年、两天，哎呦，两天是很简单的，走得累了歇两天也是蛮好的，歇一个月，那就有点麻烦了。等在这里要等多久？在这里住是住帐篷，吃的吃满了，什么时候动身不知道，那要什么时候才进到家呢？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停留过到超过一年的，不过这里读的话是这样说，如果是一年的话，你这就停一年。那整个的是把权柄交在主的手里，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为在这一件事情的上头，神做这样的定规，是因为神知道以色列人的本性，一直看到现在以色列的本性还好，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听，等到第十章你看到了，他们起行了，走了多久？就第一站呢？第十站给我们看的，走了三天，就第一站就停下来了。只不过三天的时间，我们以后读下去你就知道了，就发生难处了。你说怎么变得那么快？你可以说是它变得很是那么快，但是你要是认识亚当的本性，也就是人的本性。三天太长了，带回就可以变，不要等三天。但是感谢主，他知道以色列人会不住的发生这一些个难处，所以神在他们没有动身以前，借助各种各样安排的事情，把他们带到认识神的权柄这一个事实里。进迦南是神的目的，他们非进去不可，但是你怎么进去呢？不是凭人自己的想法定规计划，因为要是按照人本身所要做的呢，我们也常常都吃过这些亏了。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定规，但是你常常就发觉，我定规是定规，但是做得来做不来，这个我们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感谢主，神要让以色列人借着进迦南的行程，事事处处点点滴滴来学习认识主的权柄和服在主的权柄的底下。那么当他们如果是这样的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所要做的在他们身上就不成为难处。如果他们不这样跟上的话呢，神的目的没有改变，但是他们自己就为自己制造各种各样的难处，而延迟了神在他们做成神所要做的那一个时间。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看到神领以色列人在起身动身以前，一步一步的让他们去领会，一切都要根据主，一切都是依靠主，一切都是仰望主，不要管环境时间何时所遭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什么阻碍，眼睛你就定在主的身上就对了，因为主的引导没有错，主的引导只是 为了要把你们这些人带进迦南地去承受产业。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看到看到民数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除了留意到弟兄姊妹们所交通到的那些属灵生命上的认识和学习以外，我们该更多的看见神对他子民的那个引导和带领，是跟随主的人绝对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一忽略了神的引导，很自然的人就走在自己里，那路就出岔子了，目的就迷糊了。我们看下去不要太久，到十一章里就看到了为什么我们要出埃及，有多少时间，没有多少时间，心思里头就起了变化，我们回埃及去了。感谢主，主知道人的软弱和愚昧，所以在他引导人学习跟随主的时候，他不是只是叫你看见恩典的扶持，也看见权柄的引导。我们谢谢主。